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免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圣经以斯帖记见证了伸出神秘之手的神，按照时机有所作为的神。尽管如此，以斯帖记没有出现神、主这样的词。不仅如此，旧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关于律法、应许、圣殿等信仰用语，也没有一次也没有出现。反而关于波斯王的内容，在167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190次。然而以斯帖记充满了神奥秘的手。请大家在头脑中描绘一下以斯帖记的画面吧。波斯的亚哈水鲁王治理的领土从印度到古时广阔的土地，为了纪念他登基继位，邀请波斯的将军们和贵族、地方的总督们在王宫摆设宴席，宴席持续了六个月。这个宴席结束，又邀请首都苏三城的人们摆设宴席一周。在宴席将要结束的时候，国王为了炫耀王后瓦斯提的美貌，邀请她出席，王后却没有应邀出席。当时虽然是王后，不可以拒绝王的命令，然而她却没有出现。圣经并没有提及任何没有出现的理由。最终瓦斯提王后被废位。如果瓦斯提王后应王的邀请来到筵席的场所，以斯帖也就没有机会被选为王后。事实上，以斯帖成为王后也是奥秘的事情。按照原则，只有贵族的女儿才能成为波斯王的王后。以斯帖没有资格成为王后，她不仅是贝鲁民的后代，她还是孤儿。然而尽管如此，以斯帖还是成了波斯王的王妃。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在城门任职的时候，有两个宦官怀着怨恨密谋要杀害国王。他知道了这个事实，告知以斯帖王后，以斯帖转告国王，最终使密谋的两个宦官被斩首。不过那件事情的全部经过虽然被记录在宫中日记中，但莫迪改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然而这却成为拯救犹太人的契机。 当哈曼正在推进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时，王因失眠而阅读宫中日记。如果王失眠，他本可以在王宫庭院中散步，或者召来亲信臣仆一起饮酒。可是就在那时，王却选择了阅读宫中日记，而且正好读到了莫迪改立下功劳的那一段。王阅读宫中日记的这一事件，成了哈曼灭亡的信号，而莫迪改则因此得到了尊荣。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当时波斯的实权者哈曼制定了要灭绝犹太人计划，甚至还立了法令并盖上了王的印章。莫迪改知道这一切后，身穿粗布衣，头上蒙灰，放声痛哭。各地的犹太人也同样如此。莫迪改派人去告诉以斯帖，你必须去见王，为以色列民族恳切求情。但是以斯帖却犹豫了，他说自己已经有30天没有被召见，如果在没有王召唤的情况下贸然进去，就可能会被处死。以斯帖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30天没有得到王的召见，这表明阿叙鲁王对他的宠爱已经大大减退。因此，虽然以斯帖是王后，但他的处境已经与其他的妃嫔一样，只能等候王的召见。那时莫迪改对以斯帖如此说，以斯帖记4:13-14，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对以斯帖说，这种情况下绝不要想逃避的念头。这表明莫迪改至少坚信神绝不会任凭他的子女犹太人被灭亡。他相信神是那位对自己的百姓负责任的主，以记得当年在巴比伦被掳的百姓。在应许的时期满了以后，神曾使他们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和犹大。使他们能够记得神的作为。莫迪改深信，这一次神也必定会再次施行拯救。对他而言，问题只在于谁会成为神所使用的通道，而他正是邀请以斯帖成为那个通道。在莫迪改强有力的劝勉下，以斯帖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以斯帖记4:16，你当去召聚苏禅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最终哈曼被挂在他原本为处死莫迪改而准备的木架上，自己丧命，而犹大人则得到了拯救。以此事件为起点，产生了犹太人的节期普尔节。当时住在波斯各地的犹太人一定这样想过， 即便我们生活在异乡之地，神在这里仍然是我们的神，他依旧保护并引导我们。为了拯救我们，神让以斯帖成为王后。在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前一千多年，摩西的时代也是如此。当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子孙在埃及生活安稳。然而岁月流逝，约瑟去世之后，埃及王法老因惧怕外族的以色列人不断繁衍强盛，就将他们变为奴隶。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法老王的意料，在奴隶的残酷苦役中，以色列百姓的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长，甚至多到让埃及人担忧他们会超过本国百姓的地步。于是法老最终下达了极其残忍的命令，以色列人若生下女婴可以存活，若生下男婴就必须统统丢进尼罗河淹死。请想一想，仅仅是过奴隶的生活，生活已经是痛苦不堪，再加上要亲手将新生儿投入河中溺死，这种绝望是我们怎能想象得来的呢？在那些生下男婴的家庭中，一定是充满了沉重的叹息与痛苦，超越了绝望，甚至被迫的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意义。然而神让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奴隶生活中得以锻炼，但若真是任凭他们到必须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地步，则未免也太过残酷了，不是吗？就在这样的情况中，《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上这样记载了所发生的事情。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正是在那时摩西诞生了。那么摩西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正是因为法老下令凡是出生的男婴都必须被杀，以致以色列百姓的挫折与痛苦冲上云霄之时。在那样绝望的时期，神让摩西出生了。那么摩西是谁呢？他是神所预备的通道，为要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成为真正属神的子民。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就能够体会那时摩西出生了这句话的深意。这意味着神从未忽视他的子民，从未冷眼旁观他的子民，而是为他的百姓按时成就计划，并预备好成为他器皿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同样见证了主为他的身体教会所设立的人。经文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新约圣经中，使徒是指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及因30块银子出卖耶稣后来自取灭亡的加略人犹大所留下的空缺，经抽签补上的马提亚，还有保罗、巴拿巴，以及耶稣的弟弟雅各等人。先知预言者的字面意思是预先说话的人，但之所以能够成为预先说话的人，是因为神把他要说的话托付给了他们。因此把先知 预言者理解为领受并传递神话语的人，比单纯理解为预先说话的人更为合适。旧约时代的先知主要是向以色列百姓传达神的话语，而新约时代的先知则主要是在教会中传讲神的话。新约圣经中出现的先知中，以保罗的宣教同工犹大和希拉为代表。传福音的人，就是前往那些福音尚未传到之地，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类似于今天的宣教士、牧师与教师，则可视为相同的职分，即牧师也就是教师。前三种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是在圣经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存在的角色，如今已不存在。但牧师与教师的职分至今依然存在。在韩语中虽然也有明确表示复数的后缀，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比如我们会说想法很多，有三本书，而不会说想法们很多，书们有三本。而西方语言对单数和复数的区分就非常清晰。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中，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全部用的都是复数形式。这说明这些职分不是只赐给某一个人，而是赐给了许多人。在十一节中最强调的词是他是主，主教各种不同的恩赐和职分赐给教会中的许多人。因此在教会群体中服事时，如果有人心想这工作只有我才能做，只有我来做才行，那是一种非常骄傲的态度。主固然会在某些事上使用最适合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但有时他也会拣选世上愚拙的，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使刚强的羞愧。我们应当持守的正确态度，就是在所领受的职分上谦卑顺服，并且与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十二节，在十一节当中，主所给的职分第二节是如此表达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的职分和职务，是为了使圣徒能够在服事中得以完全。特别是成全一词的意思是符合目的和目标，在当时是用来描述将脱臼的骨头复位时的术语。例如当肩骨脱臼时，无论是在医院还是整骨医院，都会将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这就叫成全。教会存在各种职分，任何职分都不是为了职分本身而存在。职分存在的本身就是为了通过这些职分使圣徒得以成全被建立。此外，教会中有各种职分和职务，也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所有的服事和侍奉 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服侍和侍奉不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身体。服侍和侍奉更不是为了抓取什么、享受什么而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服侍和侍奉中，只要借此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就是正确的。若目的是建立自己的身体，那就是错误的。因此，一个好教会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出名的教会，而是主的名被高举、受尊荣的教会。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也这样告白道，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在这里保罗也说，他侍奉的原因是为了使人能够在基督里被建立为完全的人、成全的人。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问题，人怎么可能变得完全呢？世上哪里有完全的人呢？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自己绝不可能达到神的荣耀。那是不是意味着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得救呢？神对亚伯拉罕如此说，创世纪17:1下半部，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如此说，5: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圣经话语中所说的内容是我们绝对不能达到的状态。无法遵守的程度要达到完全吗？绝对不是。圣经所言的完全的基本概念是指可以献祭的牲畜的状态。对于那些不能向神献为祭物的，如此说，22:22，按照新译本圣经，瞎眼、折伤、残废、伤口溃烂、长血或生疹的牲畜，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不可把这些当作火祭放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在神面前献为祭的牲畜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的状态。如果原本该献羊作为祭物，但家中没有条件献羊，也可以用2只鸽子代替。但若是本应献羊的祭，如果羊生病或者身体某个部位受伤，是不能献上的。只有完全的牲畜才可以作为祭物献上。主对我们说要完全或要成全，难道指的是外貌、能力、性格等方面都要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人吗？世上哪里有如此完美的呢？假设我们养了一只宠物狗，如果对它说你要完全、你要成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让他从此像人一样思考、说话、行动吗？因此说，要完全能够听懂主人的话， 与主人交流，当主人无聊时陪着看电视一起笑吗？甚至以后出去散步时，要自己套好项圈，作为胸犬还要自己戴上口罩吗？世上哪有这样的宠物狗呢？也不可能有。宠物狗的完全表现为在固定的地方排便，不随意咬室内的物品，能够独自安稳相处，客人来时不乱叫，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对宠物狗说，要成全，要完全，并不是让它变成人，而是让它作为宠物狗做到应有的状态。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如果对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子女、父母说，我的某某某是完全的，那这位丈夫就一定是世上能力最强、赚最多钱的人吗？那位妻子就一定拥有最出众的美貌，在家里和外面都扮演最优秀的角色吗？子女就一定聪明过人，无论在全国还是全校做什么都总是第一吗？父母就一定是世上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吗？完全的意思，与其说是再也没有可以添加的，不如理解为再也没有可以消减的，更为贴切。所以丈夫和妻子是成全的，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可以添加的，而是指生活中没有可以减少的。子女是完全的，也不是说他们无所不能，而是说他们忠实地活出了子女应有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完全是以主为目标，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保罗说，他竭力传扬基督，并使人得以成全，他要付出这样的辛苦。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保罗里面有一位在能力上工作的主，也就是说，保罗顺服那位在他里面工作的主，因此保罗的事工成为了主的事工。无论保罗做什么，所显明的都是那位在他里面工作的主，而主难道不也在我们里面工作吗？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过一种朝向成全的生活，人们就会以为主并未在我们里面工作，因此我们的劳苦是显示那位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主的见证。我们再来重读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一位非常富有的父亲，在孩子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住上好房子，把他们安置在由顶尖建筑师设计的房子里，你会羡慕那个建筑师吗？还是会羡慕那位孩子呢？如果牧师在内，教会中的各类服侍者都是神为成全圣徒而呼召的人。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与主有了人格上的相遇，并在教会中担任高中部以及青年部的会长。我也曾召聚青年进行圣经学习分享，在教会学校和中高等部做了好几年的教师，也在主日午后的礼拜前多次带领赞美。后来我进入神学院，并在主的教会高中部开始事工。那时我就想到， 过去我所做的一切服侍和侍奉，难道都是为了这段经历做准备吗？以往信仰中的挣扎，使我能够在主的教会中从事事工。此外，我在主的教会中服侍过高中部、少年部、幼儿部、大学青年部、成人教区等，也制作过教会学校和青年部的周报，并在平日与弟兄姊妹进行圣经学习。在主的教会所经历的服侍之路，使我能够在日内瓦华人教会开展事工。当然，在日内瓦华人教会的信仰挣扎，又使我能够在百周年纪念教会继续服侍。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信仰挣扎与服侍，其目的正是使圣徒得以成全，能够参与服侍，并建立主的身体。主通过百周年纪念基金会呼召像李在哲牧师这样的人开始我们的教会，并设立了四位现任牧师，目的也是使圣徒得以成全，能够参与服事，并建立主的身体。神如此爱我们，也希望我们成全去服事，去行服事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站在服事和侍奉的位置上，成为使他人得以成全的通道呢？我鼓励大家，愿意把自己奉献在服事和侍奉的岗位上。你会很快发现，经历神的作为和恩典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就是自己。另外，从本周开始，教区查经将正式开始。若说主日礼拜让我们听到神话语的总论，那么通过小组查经，我们便能够分享神话语的各论。不加入像小组查经这样的团体，要想在信仰上成长和成熟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灵性主任牧师，我盼望教会里所有出席的弟兄姊妹都能通过小组聚会成长成熟。可是让我们感到可惜的是，实际上参加小组聚会的信徒连全体信徒的20%都不到。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小组，领受话语深厚的恩典。如果我们教会的小组建立的稳固，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教会将变得越来越健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使徒保罗即使身处罗马监狱，也殷切地劝勉教会，要让教会真正成为教会。如果我们无法靠主的话语成长成熟，也无法成为成全圣徒的通道，那么即便信徒的数量再多，我们的教会也会渐渐远离主，同时也会在世人眼中沦为只追求自己天堂的自私的团体，或世俗价值充斥的利益集团。反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抓住了主所赐的生命，奔跑、追求、成长与成熟，成为成全圣徒的通道，那么我们教会将成为为韩国教会200年奠基的开路者，也会越来越成为高举主名的主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虽然以斯帖是被掳之民的后裔，但您使他成为当时庞大帝国波斯的王后。当哈曼的阴谋意图消灭犹太人的时候， 也是贴成为拯救并建立自己民族的神的通道。以色列子孙在埃及为奴，已经十分辛苦悲伤，而男婴一出生就必须被投入尼罗河，这是何等惨烈的情景。然而您使摩西出生，并借着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使他们得以被建立为您的子民。愿我们也在神的时间里成为神所行之事的通道。我们确认主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等各样职分与角色，不仅是为了使圣徒得以成全参与服事，也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求神使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语成长与成熟，并成为成全圣徒的通道。主爱保罗曾在书信中告白，他竭力劝勉教导个人，并顺服那位在他里面以能力做工的主，使每个人得以成全。愿这也成为我们的告白。我们祈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奔跑，抓住主所要得着我的生命，成为他人生命逐渐得以成全的通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